白虎连明哥两个当着秦琼的面哭了。这一哭，秦琼这个人呢心软，一瞧，哎，白虎连明，你们不要哭啊，这个事儿想办法呀，总会能破案的。嗨，钱二哥，您不知道啊，这个案子怎么破，您说我们怎么破，您说是谁劫的黄冈啊？你说这贼他多大胆子，他敢劫黄冈，这黄冈银是500多官军压着，他们也是好几百人，就平地冒出好几百贼来，愣把这黄冈劫了。劫完之后连个人影都见不着，银子影也看不见，您说说这事儿，这不都齐了吗？啊，这案怎么破呀？我们往哪儿找去？找谁去？光说报一个成达，一个尤金，我们找出来四个，一个都不是。他们把这事情经过一说，秦琼一听也乐了。秦琼说：“反虎联名啊，你们两个人不要难过，这个事儿我估算有结黄杠的，我们就能把它破了。你想，他好几百人的活动，肯定他得有点蛛丝马迹，只要是我们倒着点头就能找出根来。”钱二哥，得，我们哥两个可没那能耐。钱二哥，您当初在我们衙门里边当差的时候，我们哥俩竟跟着您坐车了，可是现在您走了，您这车没了，我们现在连辙都找不着。钱二哥，哎呀，要是您能帮帮忙，帮着我们破这个案子嘛，我们哥俩呀还有点活路。您现在也不管这段了，我们哥俩现在一点活路都没有，就算完了。钱二哥，有朝一日我们哥两个登城上路充军发配的时候，我们就得对您托妻祭子了，家里边啊老婆孩子就托您照应着吧。秦琼说：“话别那么说，现在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呢不在县衙门里头了，我到堂弼堂帅那里去听差了，这如果我要在县衙门里边呢，我就可以给你帮这个忙，现在在这儿呢，我要给你帮这个忙，他名不正言不顺，再者说了，堂帅那里天天也有事儿，我要帮着你跑这个事儿，我在堂帅那儿也不好说。”樊虎一听，哎，钱二哥，您把这话说准喽，如果说堂弼堂元帅让您帮着我们办这个案子，您办不办？秦琼说：“如果唐帅下了这个命令让我帮忙，那当然我得帮你们哥俩办这个案子。”那好嘞，咱是一言出口啊，就这么定了。说着话哥两个走了。哥两个走了干嘛？马上就到徐知县这儿来了。到了历城县徐方徐知县这儿之后，这哥两个就跟徐知县说了，说：“老爷，我们现在想出个辙来。”徐知县说：“你想出什么主意来了？”我们两个想了，这案子你要让我们哥俩破，我们哥两个指定就等着充军发配了，破不了这案子。要想破这个案子就得找秦琼。徐知县说：“秦琼不服咱管呢，人家在堂弼堂老爷手下。”老爷，堂弼堂老爷要是破不了这案，他不也得一撸到底吗？他不充军，他不官也丢了吗？说从这点上来讲呢，您就莫如到唐老爷那儿去一趟，您就跟他说把秦琼借来，秦琼能破这案子，而且我们哥两个刚从秦二哥那儿来，他也答应了，说只要唐帅说话他就帮忙，这何乐而不为呢？你要考虑到啊，这可不是唐帅一个人，也不是您一个人，这是山东九州六府138县一堂官的冒赤子，也是一堂官员的这些个办案人员的饭碗子，您辛苦一趟吧，怎么样？这哥两个把这个事情这一说完之后，徐知县一听也有道理，说好吧。于是这徐知县坐着轿就来到了堂弼府地。到了济南帅堂弼的府里边，一见堂弼，徐知县说明来意，跟堂弼就说了，说这个案子要想有希望破喽，就得秦琼出马， 可是现在秦琼是你手下的棋牌，我现在支持不动人家，您要是下道命令让秦琼帮忙破这个接黄杠的案子，肯定有希望。这样一来，您的官职保住了，我们的官职以及手下这些马快们的饭碗子全都保住了。徐知县掰开揉碎跟唐璧这么一讲，唐璧听完之后就问徐知县，这秦琼他能干这个事儿吗？他能接这活吗？您给下命令啊，他肯定能接。唐璧说好吧。于是转过天来，唐璧找来秦琼就问他，那么一说，秦琼说，老爷我听您的。唐璧说，你要听我的，那好吧，即日起你就先不用到我的镇台衙门来上班了，你就到历城县徐知县那里去上班，你帮着破这个劫黄杠的案子。秦琼一听好，秦琼答应下来了。转过天来，秦琼就来到了历城县，一见这位徐知县，徐知县把樊虎林明找来，就把整个发生案子的过程跟秦琼一说，跟秦琼这么一讲。秦琼一听说好吧，您容我几天的功夫，我想一想。秦琼又打县衙门里边出来之后，马上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秦琼就分析呀，6月24日在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好几百人愣把500名官军给打散了，打跑了，把48万两一躺黄杠银给劫了，劫完之后一点痕迹没留，就连马蹄印连车轱辘印都没留下。这说明这是个老干家，这是个大盗，这绝不是打闷棍套白狼偷鸡摸狗薄蒜苗那种小贼。那么既是大盗，是谁呢？秦琼到了晚上回到自己的家中，告诉自己的妻子贾氏，由打他们自己那箱子底下就把秦琼当初交给贾氏好好收藏的那账本拿出来了。这账本是赤发灵官单雄信给他的，这账本有个名字叫英雄谱，其实那就是绿林首领花名册。单雄信当初给他这本的时候告诉秦琼，您要办案不方便您就按着本抓，其实单雄信那是告诉秦琼你得关照着点儿。秦琼一想，我查看查看，我看看山东这个地带谁是头。秦琼打开账本一看，山东地界在东阿县里边果然还真有个山东省的绿林道的头，第一位就是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住在武南庄，但是底下有条小字儿记着呢，这个尤通几年前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不是这里边的人了。秦琼心想，这个尤通跟他还真有过交往，什么时候有过交往？也是在几年前，尤通手底下有一个人叫尤云，这个尤云呢上北口外呀、他贩马，也不怎么弄的，把人家别人的一个马帮他给赶过来了，赶过来赶他家去了，人家告发了，告发之后就把这尤云给逮起来了，逮起来交给了历城县。秦琼把这个尤云给收押到监房之后，是尤通尤俊达拿着100两银子到这托人情，见过秦琼，跟秦琼一说，秦琼就明白了。秦琼说，这样吧，你就说你这个尤云呐，稀里糊涂把别人的马帮误当成自己的马帮赶过来了，就这么着就得了，我给你开脱罪责，把那个马帮再还给人家，所以就这样把那一群马还给人家了。秦琼就给他说一个产生了误会，把这尤云就给放了。放了尤云之后，这尤通拿着200两银子感谢秦琼，秦琼是一文钱没要。尤通临走的时候说，秦二哥，我得叫您一声二哥，我欠着您一份人情，将来我必定要登您的府地去拜访。秦琼说，你千万别上我这拜访，咱们弟兄交往来日方长，不是一朝一夕。说打那儿尤俊达走了， 走了之后这几年，秦琼和尤俊达再没有来往。可是今天秦琼一看，尤同尤俊达是他，那么又金盆洗手不干了。秦琼说，既然是不干了，这结黄杠还能是他吗？他又一转念，干绿林道这行的，你说是金盆洗手不干了，你会不会一听说杨林有48万两一躺黄杠银，这么一笔重金，引发的你是旧病复发，东山再起呢？啊，很有这种可能。你在武南庄住，就在东阿县境，那么东阿县境内也包括着长叶林小孤山，长叶林小孤山离你那个地方不算远，你完全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做这个案子。秦琼想，不管如何，我上武南庄，我去一趟，我见见那个尤同尤俊达，我一见面，通过我对他的一观察，我就可以看出他做没做这案子。所以秦琼想到这里之后，把这个账本又收起来，转过天来就到历城县县衙门开了一道公文，到了府台衙门把公文又换了，然后他骑着马背着双锏就来到了东阿县。到东阿县的县衙门把这公文一交，放到衙门里边，说我到这是办案来了，现在啊，就破结黄杠这个案子，山东省全省通联，就是不管哪个县到哪个县，只要说破结黄杠这个案子，各个州城府县都得接待，都得协助。所以秦琼来到东阿县这里，把公文放在这儿了。东阿县的县令问，需不需要我们出人跟着你一块走？秦琼说，不用，我一个人就可以。所以秦琼在东阿县找了个店房先住下了，转过天来骑着马就来到了武南庄。到了武南庄，一到这个庄口这儿，秦琼骑着马刚往里边一走，秦琼出乎意料之外，发现庄口这搭着一个丧事牌楼。这丧事牌楼啊，就是用这沙麻杆子还有松枝搭成的，上面呢缀着一些个白花，两旁边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雪盖山河笑满地，下联配的是云蒙原野泪洒天。雪盖山河笑满地，就是下大雪把山河盖上了，就等于山河都带笑了。云蒙原野，云彩蒙罩着原野，泪满天，下雨了，下雨就好像整个天都哭了。秦琼一看这副对联写得很有气势，同时从这副对联可以推断，死人的这家在这个庄子里边得是头一户，口气挺大呀。秦琼正在这看这个丧事牌楼的时候，一看在旁边过来一捡粪老头，这老头有70多岁了，背着一粪筐，手中拿着一粪叉子，捡着粪奔着过来了。秦琼呢又到马上下来了，牵着这匹黄骠马冲这老头一点头，老大爷您好啊。哦，好啊好啊，你是干什么的？哦，我到这武南庄来看一个朋友，我看这个庄口扎着那个丧事牌喽，这是谁家死了人了？谁家呀？这是俺们武南庄的庄主尤同，他们家死了人了。哦，尤庄主家里边什么人死了？他娘啊，他娘死了。哎呀，那个老太太才好呢，哎呀，说个死就死了。什么时候死的？听说是6月23。哦，6月23，对了，6月23呢，老太太死了，现在正办丧事呢。哦，好好好好，我到他们那儿看看。秦琼牵着马就进了武南庄了，一边走着，秦琼心里边在想，嘿，老太太死的这个日子挺绝啊，6月24长叶林小孤山被劫的黄杠，他母亲6月23死了，人家不会母亲死了之后还上外边作案去吧？啊，看来这黄杠肯定不是尤通尤俊达劫的。 是不是我也得见见。说话间就来到了游宅的大门之外，一看游宅大门外边啊，一片庄严肃穆啊，门口上挂着报丧贴，还有纸钱，报丧贴上写的字：游宅丧事树报不周。这门洞这儿就有一堂吹鼓手在那吹奏哀乐，说那时候哀乐什么样，隋朝那哀乐什么样，恐怕现在任何一位音乐权威他也说不上来，肯定就是很悲凉的气氛吧。门口那个影壁墙都拿青布罩上了，站在门口往里边一看，整个一条甬道一直到里边到灵棚，全都有挂青布的，扎白花的，出出进进这些人，有的是穿重孝的，有的是腰里边系着白孝带子的，有的光蒙着孝鞋的，这里边有说的，有的是本辈的，有的是隔辈的，有的是远亲的，有的是近邻的，还有胳膊上边缠着白箍的，还有脑袋上缠着白布的，脑袋缠白布的那是长疖子长疮缠上的，跟孝没关系。所以出出进进人很多，秦琼在这大门口那么一站，门口这有管事的一看有一个人牵着马站在这儿了，管事的主动过来打招呼，这个人不认识秦琼，哎呦这位你有什么事吗？秦琼说，请问游员外在吗？游员外在里边，您从哪儿来？秦琼说，我是济南府的，我姓秦叫秦琼，我是济南帅唐弼手下的棋牌官，我因公出差来到这里要见见游员外。哦，您稍等。说着话管事的到里边去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就看里边游通游俊达出来了。游俊达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青麻绳，足下这鞋拿白布罩着。游俊达出来之后在大门口的一站，一眼看见秦琼了，哎呦秦二哥，您怎么大驾光临了？赶忙是将阶相迎，深深一礼。秦琼说，游员外，我今天来的太唐突了，我来到村口看见你扎着那丧事牌楼，我才知道是老太太过世了。哎，游俊达叹了口气，是啊，家母去世了。什么时候？6月23。哦，我听说老人家身体不错了。嗨，说是不错呀，也是到了年龄了，69了，平素啊就有个痨病的根儿，有的时候老咳嗽气喘，那天晚上咳嗽了一阵子，痰堵咽喉，窒息而亡。旁边有两个丫鬟，这小丫鬟呢睡觉睡得死，他们也不知道，等到天亮了再一摸，老太太都凉了。哎呀，秦琼说，真是，我也不知道，我上东阿县这个地方来办案来了，我忽然想起你来，我顺便到这来看看你，没想到到这儿赶上老太太的丧事了。哎，游员外，既然这样的话，我到灵棚里边祭奠祭奠老人家，我也没买纸钱。哎呀，游同说，用不着用不着，您就跟我来吧。于是秦琼迈步往院子里边走，手下有人把他那匹黄骠马牵着拴到了旁边，秦琼跟着就进了院子了，顺着甬路就来到灵棚的跟前，高搭灵棚。这灵棚里边，这边是和尚，那边是道士，又在这念经的。灵棚门口也贴着一副对子，用白纸写的，上联写的是宣堂有德驾鹤西去，下联配的是福音无限紫气东来。宣堂，宣堂就是老太太叫宣堂，宣堂老母，说老母有德驾鹤西去，虽然是死了，是成了仙了，而且福音子孙，老太太死了阴极子孙，别看老太太死了，我们家里边还兴旺紫气东来。秦琼跟着就进了灵棚了，进到灵棚里边一看，迎面就是个白茬子棺材，棺材前边摆的有供桌，供桌前边有纸马相刻，桌子上边点着灯，两只蜡烛， 在那长明照亮，旁边不知道是些什么人都在那跪着，有的哭的，有的在这等着接待客人的。尤俊达来到这里，领着秦琼跪到财头前面。秦琼跪下，拿过几张纸来，点着了之后，往那个泥盆里边一放，这算给老太太烧了纸祭奠了。秦琼跪在地下磕了三个头，然后站起身形，尤通、尤俊达陪着秦琼来到侧室客厅，在这坐下，要让人沏茶款待秦琼，留秦琼吃饭。秦琼说：“不不不不，我不在这吃饭了，我祭奠一下老人家。因为我公事在身，那我就告辞了。打算什么时候出呢？”尤俊达说：“我娘对我呀，可以说不遇之情，我至死不能忘。老太太既然已经去世了，有些亲戚朋友还不知道，所以我请来和尚道士在这诵几篷经，我打算七七四十九天之后再出大病。”哎呦，秦琼说：“这个月份这个棺材在这放着怕停不住吧？”“不要紧，我已经派人去买冰去了，我准备用冰把这棺材整个都堆起来。”“哦，那好那好，要是出殡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来给老人家送灵。”“哎呀，你公事繁忙，就不用劳动你了。”秦琼说：“到时候我知道，老太太是6月23去世的，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我按日子算，到时候我准来。”秦琼倒在大门外边，尤俊达把他送出来，旁边有人把这马给牵过来，秦琼牵着马出了武南庄，又走到这个丧事牌楼这儿了。刚走到这儿，刚才他看见那个捡粪的老头啊，那粪筐已经捡满了，拿着那粪叉子正准备往家里走呢，一眼又看见秦琼了。“哟，你回来了。”秦琼说：“老人家，我回来了，我到尤府那儿看了看，给参参灵吊吊孝。”“哎，好啊好啊，看来你是尤员外的朋友啊。”秦琼说：“是啊，我跟他我们两个是老交情了。尤员外那个人好啊好啊。”秦琼说：“这老太太什么病死的您知道吗？”“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好体格啊，我告诉你呀，什么病没有啊。那个老太太我经常见她呀，俺们还经常唠了，老太太唠唠的，我听说呀，卡了个跟头就摔死了。”“是吗？”“啊。”秦琼一听这就不对了，尤俊达说：“老太太有痨病，半夜咳嗽，一口痰没上来，痰堵咽喉，窒息而亡。老头这么说，那么这其中定有原因。”